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13:31-35。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上帝又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罗马书15:7，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上帝。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主内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慈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在这个时候，
主啊，这个时候，
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
求主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守节心清的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守节心清地来到主施恩宝座面前，
求主你的圣灵再一次的充满我们，
求主的圣灵再次充满我们，
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单单的渴慕主，
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单单渴慕主，
渴慕与主你的同在，
渴慕与主你的同在，
渴慕主的话语，
渴慕主的话语，
主你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去年的7月4日，
去年的7月4日，
我们李牧师在这里给我们讲道，
我们的李牧师在这里跟我们讲道，
是我们李牧师退休以前给我们的临别赠言，
是我们李牧师退休之前给我们的临别赠言。
李牧师在我们教会牧会了整整40年，
李牧师在我们教会牧会了足足40年。
在牧师给我们的临别赠言中啊，
在牧师给我们的临别赠言中，
李牧师要我们同心合意，彼此和睦。
李牧师要我们同心合意，彼此和睦。
李牧师很了解我们弟兄姐妹。
李牧师很了解我们的弟兄姊妹。
牧师知道我们教会有几百位弟兄姐妹。
李牧师也都知道我们教会有几百位的弟兄姊妹。
大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大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有不同的神学背景。
有不同的神学背景。
有不同的习惯和传统。
有不同的习惯和传统。
如果有人，
如果有人，
比如说我自己，
比如说我自己，
以自我为中心，
以自我为中心，
坚持认为自己才是对的，
坚持认为自己才是对的，
坚持认为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才是对的，
是坚持认为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才是符合圣经的，
别人的是错误的，
其他人都是错的，
那就会出问题了，
那就会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李牧师谆谆告诫我们说啊，
所以李牧师谆谆地警戒我们，
要同心合意，彼此和睦，
要同心合意，彼此和睦。
这正像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所记载的，
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选读的经文所记载一样，
那是主耶稣被出卖，
那时是主耶稣被出卖，
被钉十字架以前，
被钉十字架之前，
主耶稣给他的门徒们的祝福，
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一些祝福。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一般的来讲啊，
一般来讲，
人们在生离死别的时候，
人在生离死别的时候，
所以留给亲朋好友的祝福都是最重要的。
去留给亲朋戚友的祝福都是最重要的。
主耶稣为什么要在他上十字架以前给他的门徒们一个新的命令呢？
主耶稣为什么要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呢？
因为主耶稣他爱他的门徒们。
因为主耶稣爱他的门徒。
主耶稣也知道他的门徒们的软弱。
主耶稣也知道门徒的软弱。
弟兄姐妹都知道。
弟兄姊妹都知道。
有些门徒们他们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啊。
尤其主耶稣的门徒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他们还在争论谁为大。
他们还在争论谁为大。
这也是今天教会里边有可能出的问题。
也是今天教会里面有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我们的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
我们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以内，
也有可能会骄傲自大，
也都有可能会骄傲自大，
自以为意，
自以为意，
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主耶稣当时给他的门徒一个新的命令，
主耶稣当时给他的门徒一个新的命令，
是临别赠言，
是临别赠言，
也是锦囊妙计，
也都是锦囊妙计。
只要他的门徒们遵主话去行，
只要主耶稣的门徒遵此他的话去行，
他们就一定会蒙福，
他们就一定会去蒙福。
主耶稣赐给他的门徒们的这个新的命令就是，
主耶稣赐给他的门徒这个新命令就是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主耶稣为什么说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新的命令呢？
主耶稣为什么说彼此相爱是一个新的命令呢？
主的门徒们他们应当怎样去执行主耶稣的这个新命令呢？
主耶稣的门徒应该怎样去执行主耶稣这个新命令呢？
当他们执行了主耶稣这个新的命令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但当他们执行了这个新命令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呢？
今天我就想从三个方面来给大家分享今天这个主题。
今天我就想从三个方面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主题。
命令的内容，
命令的内容，
命令的标准，
命令的标准，
遵守命令的结果，
遵守命令的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分命令的内容。
我们首先看第一部分命令的内容，
就是门徒要彼此相爱，
是门徒要彼此相爱。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这样说啊，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里面这样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给他的门徒们的一个新命令，
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给门徒一个新命令。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命令和建议是不同的，
命令和建议是不同的。
命令是不需要讨论的，
命令是不需要讨论。
只要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
只要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
就要服从主耶稣的命令，
就要服从主耶稣的命令。
前些日子在喜乐团契和主日学都有弟兄姐妹在问这个问题，
前一排在喜乐团契和主日学都有弟兄姊妹问这个问题，
就是使徒、信徒和门徒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使徒、信徒和门徒有什么不同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一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使徒啊，是特指主耶稣他亲自拣选的那十二个门徒。
使徒是特别指主耶稣亲手拣选的十二个门徒。
再加上保罗，
再加上保罗，
他也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
保罗都是主耶稣亲自挑选的。
那信徒是谁呢？
咁信徒系咩咧？
信徒就是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并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
信徒咧就系指我哋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并接受过洗礼嘅基督徒。
那门徒有什么不同呢？
咁门徒有啲咩唔同咧？
门徒是真正的重生得救、跟从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
门徒就系真正重生得救、跟从主耶稣基督嘅基督徒。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主耶稣的门徒。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主耶稣的门徒。
主耶稣没有命令他的门徒们去爱他。
主耶稣没有命令他的门徒去爱他，
主耶稣以他自己的爱来激励大家来爱他，
主耶稣以他自己的爱来激励大家去爱他。
可是主耶稣命令门徒们要彼此相爱，
但主耶稣就命令门徒要彼此相爱。
主耶稣不是劝告，
主耶稣不是劝告，
不是鼓励，
不是鼓励，
也不是希望，
也都不是希望，
主耶稣是命令，
主耶稣是命令，
说明基督徒彼此相爱是何等的重要，
说明了基督徒彼此相爱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新的命令呢？
那我们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新的命令呢？
弟兄姐妹都知道，
弟兄姐妹都知道，
在旧约里啊，
在旧约里面，
上帝赐给他的以色列选民十诫，还有其他许多的律法。
上帝赐给他的以色列的选民有十诫和很多的律法，
帮助他们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来为人处事，
帮助他们可以去按照上帝的心意为人处事。
这些律法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我们所说的大诫命，
这些律法我们可以被归纳为成为我们讲的大诫命，
就是第一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
第一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
第二要爱人如己，
第二要爱人如己。
主耶稣给他的门徒们的这个新的命令彼此相爱，
主耶稣在这里给他的门徒的新命令彼此相爱，
和旧约里面讲的爱人如己
和旧约里面讲的爱人如己
是有所不同的，
是有不同的。
爱人如己的意思就是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
爱人如己就是意思就是爱人家好像爱自己一样。
我们中国的孔老夫子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们中国的孔子也都讲过类似的说话，
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意思是说啊，
意思就是说
你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加给别人，
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给人家。
在这里主耶稣所说的，
在这里主耶稣所说的，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
我是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
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主耶稣的这个命令之所以是个新的命令，
主耶稣这个命令之所以是一个新的命令，
是因为这是主耶稣给他的门徒们的命令，
是因为这里主耶稣给他门徒的命令。
主耶稣有着更高的要求，
主耶稣有更高的要求。
在这里主耶稣讲的这个爱，
在这里主耶稣所讲的爱，
不仅仅是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
不单是讲爱人家好像爱自己一样，
也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也都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是我怎样爱你们，
而是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都要怎样去一起相爱。
主耶稣说的彼此相爱，
主耶稣讲的彼此相爱
是舍己的爱，
是舍己的爱，
是愿为人舍命的爱，
是愿意为人舍命的爱，
甚至是超越了对自己的爱，
甚至乎超过了对自己的爱。
主耶稣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主耶稣他自己就是这样做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一条圣经我们都很熟悉的，在罗马书第五章七到八节，
我们大家一起看看 这段经文，大家都熟悉的罗马书五章七至八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主耶稣为了救赎我们，
主耶稣为了救赎我们，
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
在十字架上面流血牺牲，
这就是主耶稣的奇异恩典，
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奇异恩典，
是主的无比大爱，
是主的无比大爱。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在这里给他门徒讲的这个爱啊，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跟门徒讲的爱，
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的那个神圣的爱 agape，
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的神圣的爱 agape，
就是主耶稣的舍己牺牲的爱，
就是主耶稣自己舍己牺牲的爱。
基督徒之间要彼此相爱，
基督徒之间要彼此相爱，
不是因为彼此可爱而相爱，
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很可爱而去相爱，
也不是因为对方先爱了我们，我们才去爱对方。
亦都唔系因为对方先爱我哋，我哋先爱佢。
那是因为主耶稣他先爱了我们。
系因为主耶稣先爱我哋。
我们作为主的门徒，
我哋作为主嘅门徒，
我们要效法主耶稣。
我哋要效法主耶稣。
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
所以我哋要彼此相爱。
正如圣经上所说啊，
就好似圣经入边咁话，
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
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上个月我和太太王敏去了土耳其。
上个月我和太太王敏去了土耳其。
我们去了以哥念、以弗所和在加拉太附近的一些城市。
我们去了以哥念、以弗所和在加拉太附近的一些城市。
弟兄姐妹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都知道。
弟兄姐妹在读《使徒传》的时候都知道。
以哥念是使徒保罗三次旅行宣教的时候他都去过的地方。
以哥念是保罗三次去宣教的时候都去过的地方。
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兼顾信徒。
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去兼顾信徒。
特别是在他第一次旅行宣教的时候。
特别是第一次去宣教旅行的时候。
使徒保罗在以哥念带领了很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信主。
保罗在以哥念那里 带领了很多犹太人和外邦人信主。
可是当时在以哥念也有一些犹太人，他们不接受主耶稣的福音。
但是当时在以哥念也有些犹太人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们逼迫保罗，
他们逼迫保罗，
他们甚至用石头打保罗，
甚至用石头去打保罗。
后来保罗他就去了路斯德去传道。
后来保罗就去了路斯德去传道。
有些来自以哥念的犹太人，他们甚至追到那里用石头几乎把保罗打死。
有些是来自以哥念的犹太人追到去那里，甚至乎用石头将保罗打死，
把他拖到城外，
将他拖到城外。
可是保罗后来他又回去了以哥念。
但是保罗之后呢又回去以哥念，
为要兼顾在以哥念的弟兄姐妹，
我要兼顾在以哥念的弟兄姐妹，
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
去劝他们去恒守所信的道。
使徒保罗实在是效法主耶稣的一个好榜样。
使徒保罗实在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好榜样。
他为了弟兄姐妹活出了主耶稣的舍己大爱，
他为了弟兄姐妹活出了主耶稣的舍己大爱。
我们现在看看第二部分命令的标准。
我们一起看看第二部分命令的标准，
就是效法主耶稣的榜样。
效法耶稣的榜样。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节，主耶稣他强调说啊，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主耶稣他强调说，
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主耶稣命令基督徒彼此相爱，
主耶稣命令基督徒彼此相爱，
并且给我们留下了最好的榜样，
并且给我们留下一个最好的榜样。
弟兄姐妹都知道，
弟兄姐妹都知道，
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以后，
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
主耶稣给他的门徒们来洗脚，
主耶稣帮门徒 洗脚。
道成肉身的上帝，
道成肉身的上帝，
为罪人来洗脚，
为罪人来洗脚。
主耶稣他亲自来服侍他的门徒们，
主耶稣亲自来服侍门徒。
后来主耶稣还死在十字架上，
后来主耶稣更加死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彼此相爱的最好的榜样，
这个就是彼此相爱最好的榜样。
正如老约翰他这样说啊，
正如老约翰这样说，
弟兄姐妹一起来读，
弟兄姐妹一起读。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要有具体的表现，
彼此相爱要有具体的表现，
否则道理再好帮助不大，
否则就道理再好帮助都不大。
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
对于我们今天呢，
我们怎样具体执行主耶稣这个新的命令呢？
我们怎样去执行主耶稣这个新命令呢？
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
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真的为弟兄姐妹舍命的机会并不多，
真正去为弟兄姐妹舍命的机会不是很多。
那么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彼此相爱呢？
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啊，
使徒保罗在书信里边
多次讲到基督徒要彼此相爱，
多次地讲到基督徒要彼此相爱，
这包括了彼此同心，
包括彼此同心，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彼此相助，
彼此相助，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彼此顺服，
彼此顺服，
彼此教导，
彼此教导，
彼此劝慰，
彼此劝慰，
彼此建立，
彼此建立，
这些都是彼此相爱的具体表现，
这些都是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具体表现。
最近几个团契在查罗马书，
最近几个团契都在查考罗马书。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他谈到要彼此接纳，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特别讲到彼此接纳，
彼此劝诫，
彼此劝诫，
彼此担待，
彼此担待。
今天我就用这三个作为一个例子，
今天我就用这三个例子作例子，
来看看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彼此相爱，
来看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彼此相爱，
怎么样具体的执行主耶稣的这个新的命令，
怎样具体执行主耶稣这一条新命令。
首先彼此接纳，
首先彼此接纳，
基督徒之间不是无原则的你好我好大家好，
基督徒之间不是无原则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
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
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之下，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的第七节这样说啊，
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七节里面这样说，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上帝。使徒保罗当时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彼此接纳呢？
使徒保罗当时为什么要强调彼此接纳呢？
因为当时在罗马的这些基督徒里边啊，
因为当时在罗马基督徒里边
有的人吃素，有的人吃荤，
有的人吃素，有的人吃荤，
有的人守安息日行割礼，
有的人守安息日行割礼，
有的人不守这些规矩，
有的人不守这些规矩，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时罗马教会里的基督徒是来自四面八方，
因为当时罗马教会的人是来自四面八方，
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习俗，
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习俗，
有不同的传统背景，
有不同的传统背景，
所以使徒保罗要大家要彼此接纳，
所以使徒保罗要大家去彼此接纳。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保罗的这个教导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保罗这个教导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区分基要真理和非基要真理的不同，
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区分基要真理和非基要真理的不同。
基要真理是我们必须要坚持不可妥协的，
基要真理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坚持不可以妥协的，
非基要真理是基督徒可以彼此接纳需要彼此包容的，
非基要真理是基督徒可以彼此接纳是需要彼此包容的。
比如说啊，
譬如这么
说，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这是基要真理，
这个是基要真理，
是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妥协的，
这个是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妥协的。
另外还有，
另外还有，
人怎么样能够蒙恩得救呢？
人怎样可以蒙恩得救呢？
按照圣经的教导，
按照圣经的教导，
就是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就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要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
要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
要按照主耶稣的教导，
要按照主耶稣的教导，
奉主的名接受洗礼，
奉主的名接受洗礼，
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
领受圣灵，
领受圣灵，
重生得救，
重生得救。
如果有人跟你说啊，条条大路通罗马，
如果有人跟你说话，条条大路通罗马，
相信其他的宗教也可以上天堂，
相信其他的宗教也都可以去天堂，
拜关公拜马祖也可以得救，
拜关公、拜妈祖亦都可以得救。
那是我们不能够认同的。
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去认同。
我们必须要坚持圣经的真理。
我们必须要坚持圣经里面的真理。
什么是非基要真理呢？
什么是非基要真理呢？
当时保罗说啊，
当时保罗这么说，
基督徒你吃素、你吃荤都可以。
基督徒吃素、吃荤都可以。
你守安息日，你行割礼也可以。
你去守安息日去行割礼也都可以。
但是这些和你的蒙恩得救没有关系。
但这些和蒙恩得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只要大家都认同蒙恩得救是因信称义，
只要是大家都认同蒙恩得救是因信称义，
不是靠守这些律法，
不是靠着这些律法，
就没有问题，
就没问题。
今天基督教里有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传统。
今天基督教里面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的传统。
比如说浸信会，他们洗礼的时候是施行浸水礼。
譬如说浸信会洗礼的时候，他们是施行浸水礼。
在信义会、在长老会，平时多是点水礼。
在信义会、长老会平时都是多是点水礼。
这是不同宗派的传统的不同。
这个是不同宗派的不同。
但是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但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
要求同存异。
要求同存异。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有的时候啊，在基督徒中间。
有些时候在基督徒中间。
对哪些是基要真理。
对哪些是基要真理。
哪些是非基要真理。
哪些是非基要真理。
也有不同的看法，
也都有不同的看法。
这并不奇怪，
这个并不去奇怪，
因为人的有限和局限，
因为人的是有限和局限。
我们看问题的角度的不同，
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对圣经的理解也不同，
对圣经的理解不同。
蔡文雅，大家还记得这两张照片吗？
大家还记得这两张照片呢？
因着人的局限，
因为人的局限，
我们看问题有的时候是有偏差的。
我们看问题有时候是会有偏差的，
特别是对圣经中一些奥秘的地方，
特别是对圣经中一些奥秘的地方，
大家有不同的观点，不足为奇。
大家有不同的观点，都是不足为奇。
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
但是刚刚刚刚在这个时候，
基督徒之间要谦卑，要顺服。
基督徒之间要谦卑，要顺服。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
因为我们都是主内的肢体。
因为我们都是主内的肢体。
都是弟兄姐妹。
都是弟兄姊妹。
自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来，
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之后，
已经五百多年了。
已经有五百多年了。
在基督教里，已经形成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派。
在基督教里面也都形成了很多不同的宗派，
大家有不同的传统和神学理论，
大家都有不同的传统，有不同的神学论。
但是将来我们见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将来去见主耶稣的时候，
这些不同都不重要了，
这些不同也都不重要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彼此接纳，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彼此接纳，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不要彼此攻击，
千祈不要彼此攻击，
不要彼此论断，
不要彼此论断，
以至于亲者痛，仇者快，
以至于亲者痛，仇者快，
给恶者魔鬼撒旦留下攻击教会的破口，
给恶者魔鬼撒旦留下了攻击教会的缺口。
第二点，彼此劝诫。
第二点，彼此劝诫。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
根据圣经的教导，
根据圣经的教导，
不应该论断人，
我们不应该论断人。
那是不是说，
那是不是这样说呢？
比基督徒之间就只能表扬和鼓励，
基督徒之间就只可以表扬和鼓励，
不可以有批评和劝诫呢？
不可以有批评和劝诫？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论断和劝诫是不一样的。
论断和劝诫是不同的。
论断是不看自己的问题，专门去定别人的罪。
论断是不看自己的罪， 而专门去定人的罪。
劝诫是看到别人的优点，是帮助别人去纠正问题。
劝诫是先看到人的优点，去帮助人去纠正问题。
所以论断和劝诫的态度和目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论断和劝诫的态度和目的都是不同。
论断是出于高傲的态度，为了否定对方。
论断是出于高傲的态度，是为了否定对方。
劝诫是出于爱心的态度，为了帮助对方。
劝诫是出于爱心的态度，是为了帮助对方。
那么怎么样去劝诫才能有效地帮助对方呢？
那怎样去劝诫才有效地去帮助人家呢？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呀，
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你去劝诫别人有两个前提条件。
你去劝诫人家有两个先前的条件，
一个是有良善，
一个是有良善，
一个是有知识，
一个是有知识。
良善就是出于爱心，
良善就是出于爱心，
以爱心讲诚实话，
以爱心讲诚实话。
知识就是真理的知识，
知识就是真理的知识，
用上帝的话去帮助别人，
用上帝的话去帮助人家。
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大家都能够首先被上帝改变，
我们大家都可以首先被上帝改变，
也能够互相帮助，
也都可以互相帮助，
彼此的劝诫，
彼此劝诫。
当然最好的劝诫就是一起来祷告，
当然最好的劝诫就是一起来祷告，
一起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和爱心，
一起靠着圣灵所赐给的能力和爱心，
彼此劝诫，
彼此劝诫。
第三，彼此担待，
第三彼此担待。
担待比劝诫还要更进一步，
担待比劝诫更加要更进一步。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劝诫是指出别人存在的问题，
劝诫是指出别人存在的问题，
担待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担待就是帮助人去解决问题。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我的汽车坏了，
我的车坏了，
有一位很懂汽车的朋友，
有一个很识车的朋友，
他告诉我我的车子啊什么地方坏了，
他告诉我这辆车在哪个地方坏了，
他告诉我完了以后他就走了，
他跟我说了之后他就走了，
他是劝诫我了，
他是劝诫了我，
他指出了我的车子的问题，
他就指出了我车的问题，
可是我的车子还是坏的，
但我的车仍然是坏的。
什么叫担待呢？
什么叫担待呢？
如果他告诉我汽车的毛病以后，
如果他告诉我听我车的毛病之后，
他自己拿起工具帮我把车修好了，
他自己拿起工具去帮我的车去整好，
这叫担待，
这个就叫做担待。
基督徒有的人信心比较强，
基督徒有的人信心比较强，
有的人信心有的时候比较弱，
有的人信心是比较弱，
有的人在灵命上比较成熟，
有的人在灵命上会比较成熟，
有的人啊还不够成熟，
有的人还没够成熟。
刚强的要担待软弱的，
刚强的要担待软弱的，
成熟的要担待还不够成熟的，
成熟的要担待不够成熟的。
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
正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大家来读。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基督徒的彼此担待有的时候是灵命上的，
基督徒彼此的担待有时候是灵命上的，
有的时候啊是生活上的，
有的时候是生活上的。
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认识安东弟兄和小周姐妹，
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认识安东弟兄和小周姐妹。
几年以前我们的安东弟兄英年早逝，
几年前我们的安东弟兄就英年早逝，
他的太太小周姐妹带着儿子回去了中国，
他的太太小周姐妹就带着仔去回去中国。
前年我们小周姐妹身体有软弱，
前一阵子小周姊妹身体软弱，
需要住院治疗，
需要住院治疗，
还需要找护工来照顾他，
也都需要找人去照顾他。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仅仅为我们的小周姐妹来祷告，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单止为小周姐妹去祷告，
大家还集资来帮助他，
大家都集资去帮助他。
在短短的几个礼拜以内，
在短短的几个礼拜，
弟兄姐妹集资了大约$20,000，
弟兄姊妹都集资了大约有$20,000美金，
来帮助小周姐妹，
来帮助小周姐妹。
特别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
特别是我们教会的阿英姐妹，
她不仅常常的为小周姐妹来祷告，
她不单止成日和小周姐妹一起去祷告，
我们这位姐妹还把她自己的退休金生活费节省下来，
我们一位姐妹更加将她自己的退休金生活费
固定每个月来帮助小周姐妹，
固定地每个月都帮助小周姐妹。
另外还有雅英、朱敏，我们几位姐妹，
还有雅英和朱敏几个姐妹。
最近一段时间，
最近这段时候，
每个礼拜两次，他们轮流着在网上和小周姐妹一起来读经，
每个礼拜两次轮流和网上和小周姐妹一起来读经，
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分享，
一起来分享。
这就是彼此担待，
这个就是彼此担待，
这就是彼此相爱，
这个就是彼此相爱。
我们看看最后一部分，
我们看看最后一部分，
遵从命令的结果，
遵从命令的结果，
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
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
我们大家把这一节圣经一起来再读一下，
我们将这段经文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13:35告诉我们，一起来，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和苦难，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和苦难。
从前些日子有关拐卖妇女的报道，
从前一排有关拐卖妇女的报道，
到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到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从蔓延全世界超过3年的这个新冠病毒，
从蔓延了全世界接近3年的新冠病毒，
到越来越多的人患有各种癌症，
到越来越多的人会得到癌症，
真是让人心痛，
真让人心痛，
真是让人难过，
真让人难过。
看到这些问题，
看到这些问题，
我们也越发的认识到，
都越发去认识到，
科学技术、民主自由、
科学技术、民主自由，
都不能真正解决人的罪的问题，
都不可以去真正解决人的问题。
人们需要爱，
人需要爱，
这个世界需要爱，
这个世界需要爱，
需要主耶稣的舍己大爱，
需要主耶稣的舍己大爱，
主耶稣的福音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
主耶稣的福音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表明主耶稣的爱是有别于世人的爱，
表明主耶稣的爱是有别于世人的爱，
是基督徒的独特标志，
是基督徒的独特标志。
老约翰在约翰一书这样告诉我们，
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这样告诉我们听，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并且认识上帝。基督徒的标志，
基督徒的标志，
不是在脖子上挂一个十字架，
不是在颈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
而是用主耶稣的爱彼此相爱，
而是用主耶稣的爱来彼此相爱。
当我们按照主耶稣的新命令去执行的时候，
当我们按照主耶稣给我们的新命令去执行的时候，
我们就活出了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
我们就会活出了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
我们就活出了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活出了主耶稣基督。
人们就从基督徒的身上 看到主耶稣基督，
其他人呢就可以在基督徒的身上见到主耶稣。
这就好像是月亮和太阳的关系，
这个就好像月亮和太阳的关系。
月亮本身并不发光，
月亮本身呢是不光的，
可是在黑夜里我们能够看到月亮，
但在黑夜里我们可以看到月亮，
是因为月亮反射了太阳的光芒，
是因为月亮反射了太阳的光。
同样的，我们并不完美，
同样的，我们基督徒不完美，
可是如果我们基督徒，
如果我们基督徒
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界，
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
我们都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
我们都可以效法主耶稣基督，
都能够活出主耶稣的舍己大爱，
都可以活出主耶稣的舍己大爱，
那别人就能够从基督徒的身上看到主耶稣的荣美，
咁其他人就可以在基督徒的身上见到主耶稣的荣美，
这就是荣耀主，
这个就是荣耀主，
这就是荣耀上帝，
这个就是荣耀上帝。
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13章31到32节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在约翰福音13章31至32节里面，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上帝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我们常常说上帝的荣耀，
我们常都会说上帝的荣耀。
什么是上帝的荣耀呢？
什么是上帝的荣耀呢？
就是上帝的本性，
就是上帝的本性、
品格、
品格
和身份的彰显，
同埋身份的彰显。
在圣经里，
在圣经入边，
从以色列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以色列的历史入边，我们会看得到
上帝曾经用不同的方法，
上帝曾经用不同的方法
向他的子民彰显他的荣耀，
同他的子民去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上帝的荣耀曾经充满了会幕，
上帝的荣耀曾经充满了会幕，
后来又充满了圣殿，
后来都充满了圣殿。
当上帝道成肉身住在人间的时候，
当上帝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的时候，
人们在主耶稣的身上，
人在主耶稣的身上
看见上帝充满恩典和真理的荣耀，
见得到上帝充满恩典和真理的荣耀。
圣经在希伯来书1章3节告诉我们说啊，
圣经在希伯来书1章3节告诉我们，
主耶稣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主耶稣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把灵的上帝彰显了出来，
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将灵的上帝彰显了出来。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荣耀，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荣耀。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不管我们在哪里，
不理我们在哪，
不管我们做什么，
不理我们做什么，
都要荣耀上帝，
都要荣耀上帝。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4节说啊，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4节里面说，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交给我做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我们的李牧师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的李牧师这样告诉我们，
这是我最羡慕的祷告，
这个是我最羡慕的祷告。
当我走到人生最后一程，
当我走到人生最后一程，
盼望我也能够这样坦然祷告，
盼望我都可以好像这样坦然祷告。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们要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
我们要靠着圣灵给我们所赐的能力，
活出主耶稣的荣美，
活出主耶稣的荣美，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叫世人因此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
叫世人都因此去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
让上帝在教会中，
在上帝在教会里面
得着荣耀，
得着荣耀。
于洪杰牧师曾经说过，
于洪杰牧师曾经这样说过，
不管是个人、家庭还是教会，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不论是个人、家庭还是教会，我们都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我们基督徒要遵行主耶稣的这个命令，
我们基督徒要遵行主耶稣这个新命令，
活出主耶稣的生命，
活出主耶稣的生命。
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
人们就会把荣耀归给上帝，
人就会将荣耀归给上帝，
主耶稣的名就会被荣耀，
主耶稣的名就会被荣耀，
就会吸引人到教会里来，
就会吸引人来到教会，
认识主并接受主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
来认识主，接受主，是承认我们的生命的主。
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
我们中间很多人也都包括我自己，
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啊，
刚开始信主的时候，
不是被别人在道理上的说服，
不是被人家在道理上去说服，
而是被基督徒活出来的主耶稣的那个爱所感动，
而是被基督徒活出来主耶稣这种爱来所吸引所感动。
有一次朱科牧师给我们分享说啊，
有一次朱科牧师跟我们分享这样，
他以前那个教会的黄牧师来的时候，
他以前教会黄牧师来到这个时候，
他告诉朱科牧师，
他说给朱科牧师
说，我们这个教会是个充满了爱的教会，
我们这间教会是一间充满爱的教会，
是的，我们这个教会有许许多多爱主爱人的弟兄姐妹，
没错，我们教会的确是有很多爱主爱人的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有很多美好的传统，
我们教会都有很多美好的传统，
比如说当姐妹们生小 baby 的时候，
就好像每次姐妹们生新的小朋友的时候，
就有好多的姐妹们组成了关爱小组，
就有很多姐妹去组织了关爱小组，
大家轮流给新的母亲送菜送汤，
大家都轮流给一个新母亲去送菜送汤，
比如说我们华福团契有一位姐妹，
就好像我们华福团契里面有一位姐妹，
她当时还是一位慕道友，
她当时还有一个慕道友，
她生 baby 的时候啊，
她生小朋友的时候，
家里的长辈不能够来帮助她，
家里面的长辈不可以去帮助她，
可是她享受到团契里姐妹们的那个大爱，
但她享受到团契里面各个姊妹的帮助和大爱，
所以她坐月子的时候，
所以当她坐月的时候，
她的新生的 baby 很健康，
她新生的孩子非常健康，
她自己也很健康，
她自己也都很健康，
她深深的被姐妹们活出的主耶稣的大爱所感动，
她深深地被大家活出来在主耶稣基督的爱去深深感动，
她现在是我们华福团契这个大家庭中间的一员，
她现在就是华福团契这个大家庭中的其中一员，
还有大家都知道，
还有大家都知道，
我们教会有一个斯提凡关爱团队，
我们教会也有一个斯提凡关爱团队，
有十几位弟兄姐妹，
有十几位的弟兄姐妹，
他们接受过小方传道的培训，
他们接受过小方传道的专门培训，
特别来关爱那些患有重病和有特别需要的弟兄姐妹，
他专门去关爱那些患有重病和有特殊需要的弟兄姐妹，
这些弟兄姐妹用自己的行动彼此相爱，
这些弟兄姐妹用自己实际的行动去彼此相爱，
活出了主耶稣的大爱，
活出了主耶稣的大爱，
荣耀了上帝，
荣耀了上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的奇异恩典和无比大爱，
感谢主的奇异恩典和无比大爱，
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需要，
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和需要，
主耶稣赐给我们一个新命令，
主耶稣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主耶稣还给我们留下了最好的榜样，
主耶稣还留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
我们要想更加的爱主，
我们想要更加爱主，
更加的信主，
更加信主，
更加的像主，
更加的像主，
我们就要遵照主耶稣的这个命令去行，
我们就要遵主主耶稣的生命令去行，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主耶稣的荣美，
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主耶稣的荣美，
在世人中表明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
在世人中表明我们是基督徒的耶稣基督的门徒，
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
为主耶稣基督作美好的见证，
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
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上帝，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主你爱我们，
感谢主你爱我们，
因着主你的奇异恩典，
因着主你的奇异恩典，
因着主你的流血牺牲，
因着主你的流血牺牲，
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蒙恩得救，
我们这班不配的人可以蒙恩得救，
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因着主你的舍己大爱，
因着主你舍己的大爱，
因着主你先爱了我们，
因着主你先爱我们，
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
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
感谢主你不仅仅赐给我们一个新命令，
感谢主你不单止给我们一条新命令，
你更为我们做出了彼此相爱的最好的榜样，
更为我们做出一个彼此相爱最好的榜样。
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能够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
能够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
能够活出主耶稣的美善，
可以活出主耶稣的美善，
能够遵照主的命令去行，
让我们可以去遵照主的命令去行，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不管我们在哪里，
不理我们在哪里，
不管我们做什么，
不理我们在做什么，
让我们所做的一切，
让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能够讨主你的喜悦，
都可以讨主你的喜悦，
都能够荣神益人，
都能够荣神益人，
主你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